科技 email 道欢在现场，道欢，
大家好，
今天要为我们介绍12月号的科学人了是吧？
没错。
哎，你上个月是在上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介绍科学人，这个月是在这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介绍当月的科学人啊。
这是人生的
很奇怪，你就是要趁我不注意的时候介绍，是吧？
这人生的意外。
好，来来来，我们来看看
okay,
科技人有些什么内容？
对，这一期科学人是就是科学人十二月号，他有一个特别报道，就是艾滋病抗战25年，我觉得也可以介绍给我们的朋友。
嗯哼，
一方面是今年的诺贝尔奖生医奖，他有一半是颁发给发现艾滋病毒的两位法国科学家，也就是说研究这个艾滋病毒哈，已经得到诺贝尔奖的肯定了。
是。
那然后像今年在我们对抗艾滋病的这个历史中，又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是。
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有关艾滋病的几个历史时刻哈。第一个历史时刻当然就是1981年6月5号。那也就是美国的疾病管制局，就是美国的 CDC 宣布在洛杉矶发现了5名健康年轻而男性的同性恋者。
嗯。
他们染上非常罕见的感染性的疾病。其中2名已经死亡了。
嗯嗯嗯。
那这个是
发现的时候已经有2名过世了。
对对对。这个等于就是正式的正官方正式的这个发现艾滋病的第一份公报。
是。
然后在一个月之后，也就是1981年的美国国庆日，美国的这个疾病管制局发表第二份公报，发布了进一步的资料。就那艾滋病，就是我们说我们就是我们的地球上的这个公卫团体发现有艾滋病这一种疾病，是从1981年来开始算的。
是。
那到了1983年的5月20号，事实上啊还不到两年。那科学界就已经鉴定出这个导致这一种疾病的病源。
是。
那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病毒，那我们现在知道它也英文缩写叫 HIV，
对，
那这中文翻译成反转录病毒。
嗯哼，
那写这份报告的两位法国科学家就今年得到了诺贝尔奖，所以
就是发现反转录病毒的，
对对对对，就是发现艾滋病是由反转录病毒导致的。那这一篇论文是在1983年5月20号发表的。那写这篇论文的两位法国科学家今年得到诺贝尔奖的肯定。那从1983年到现在也整整25年了。然后这一篇这个学术报告发表了还不到一年，也就是在11个月以后，也就是1984年的4月23号。美国的卫生部长就公开的宣布，由于我们的科学家已经鉴定出这一种疾病是由一种病毒所造成的，
是，
因此他认为他非常的乐观，他认为两年之内这个科学界就有可能发展出治疗艾滋病的疫苗。结果没想到现在
23年过去了，
对，一点不错。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科学界非常坦白的承认，根据这一期科学人的这一份特别的报道，那他们做了 一连串的访问，而且邀请了其中两位艾滋病的专家，结果对读者非常坦白的承认，就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制造疫苗的努力都已经失败了，而且还揭开了许多基本研究的问题。那到目前为止假如真的想要发展出对付艾滋病的这个疫苗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基本研究。回归基本研究，也就是整整25年了过去了，就是发现艾滋病病毒整整25年了。那政府全世界特别是有钱国家的政府不晓得投入了多少的金钱以及人力，而且还这个他们的精神也是乐观的进取的，而且还有各式各样的政治压力迫使政府必须要增加对于艾滋病的这个基础研究的投资。那结果25年以后很清楚的结论是 不管是乐观进取、金钱、人才，还是政治压力，加起来都无法保证成果。
嗯，
所以这一期《科学人》这个艾滋病25周年的特别报道，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关心科学发展的人去看的。
嗯嗯。
那艾滋病之所以这个这个那么顽强啊，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发展出有效的疫苗来对付，其实道理是非常的简单，说穿了一文不值。
嗯，
那就是艾滋病毒它侵袭人体一刚开始就是以免疫系统为它的目标。
就是你把你的国防军先打垮，
一点不错。嗯、你
还有好像我记得是让你的国防军彼此失去联络，是吧？你基本上是不能够理解到底怎么来的，这个中间有一个过程。那你跟我们稍微
不这内容其实是相当复杂的。简单来讲就是说它。就是专门对付免疫系统的，而您仔细想看，疫苗的基本的原理是什么？疫苗的基本原理就是要激发我们的免疫系统，
嗯，
来对付外来的病，外来的病毒或细菌嘛。所以，假如这一个病毒它进入人体以后，它第一波的攻击对象，就是这个免疫系统的话，那只证明一件事情，它是艺高胆大，它是有备而来啊，它不是莫名其妙的，它也不是盲目的。
你越讲越觉得它像是一个人了、啊，这把有智慧了。
不，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来，
艺高人胆大。
那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来思考问题啊，那比较容易说明我们的论点了。
嗯、
因为事实上，我记得很清楚，1984年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当场第一个反应就是
戴套子。啊，
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是不可能，
不可能
的，不可能。理由太简单了嘛，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嘛，他进入身体就是对付你的免疫系统，而你却想要想办法使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能够来对付这一种病毒。
嗯，
这个是本来你一听就知道大概是不可能的。
是。
不过我们先讲一些它基本的原理。简单的讲就是说哈，艾滋病毒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相当有效的药来压制它在身体里面复制的可能性。
嗯。
可是艾滋病毒事实上是可能潜藏在身体的某一些免疫细胞里面。
是。
而潜藏的方式是使得身体的所有的侦测系统都无法侦测出来的，真正的问题出在这里。
是，
那就是说，它能够，就是那个病毒，它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基因组嵌入病人免疫细胞里面的基因组。那这样子的话，它的踪迹啊。相对于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啊，是无影无踪的。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那这个我们虽然现在已经有非常有效的药，可是这一些药物合并使用的结果可以这个压制这个免疫可以压制这一种病毒在身体里面复制的这个速度，甚至还有可能使得病人身体里面的这一种病毒的数量减少到几乎实验室现有的检验设备侦查不出的地步。可是那并不代表他们就完全消灭无踪了。我刚才说过了，他们有能力潜藏在身体的一部分的免疫细胞的基因组里面，使得整个身体的免疫系统完全侦查不到他们的踪迹。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只要这个停药，或者是你的身体因为其他的因素，这个发生了意外的压力，就遭遇了意外的压力，那这个这些潜伏的病毒就有可能开始活动，而且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大量的复制出来。所以这就是艾滋病毒厉害的地方。
嗯，
现在整整25年了，这一个领域里面的第一流的科学家都承认，就是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失败，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基础研究做得还不够多，我们要回头去把基础研究做得更好。
嗯
哼，那我看到这些报道了，而且那么坦白的报道，而且有这一些第一流的科学家那么坦白的承认，这个他们的努力并没有 这个产生，
嗯嗯，产生应该有的或者是他们预期的结果，
一点不错。
嗯，
我其实是我是蛮惊讶的。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在国内看到许许多多的，不管是在政策制定，甚至在宣传某一类特别的研究哈，的时候，它基本上都是宣传它立即可能的后果，
或者是告诉你说。即将有希望了，
一点不错，
你抱怀的希望吧，或者是起码我们创造一个希望给你。
对对，我觉得至少这一个趋势我是相当的担心的。譬如说，像《中国时报》昨天就报道，国科会有一个所谓的本土诺贝尔奖计划啊。
嗯，那啊，等一下，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本土诺贝尔奖什么意思？所以诺贝尔规划台湾籍了吗？他不已经过世了？
就是说，政府希望拿出一大笔钱来，来支持特定的这个研究人员，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在很短时间之内哈、啊，就能够
哦，真的有这个消息。哎呀，我没看《中国时报》，真是要命。好，再仔细的讲一讲，再讲一讲。
不，我
你的看法是？
不，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听着点子就很馊啊。这是国科会的点子吗？
是，这跟至少根据《中国时报》的报道，这是国科会点子。那我觉得我还有另外一个点子可能更有效。那我们就宣布这个筹备一个台湾诺贝尔奖，那不就完了吗？
是啊，不是这个让我想到有一句老话，江湖上讲的话叫“象叉叉穿袜子”，它不是个咖嘛，它本来就不是个脚丫子，是不是？它是个叉叉而已，你这不像话嘛？你自己编一个嘛？这个很奇怪、
啊。不，而且这像这一类的点子啊，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回顾所有得到诺贝尔奖的研究哈、啊，它到底是不是在政府的特别经费补助之下做出来的？譬如说，今年诺贝尔奖，肯定了法国的这两位科学家，他们当年发现艾滋病的病源
是。
那事实上，你去看这两位科学家的简历，你就会知道，第一，他们两个人在法国的巴斯德研究院里边、其实是不算老几的。那他们手上所拥有的研究经费啊，其实是相当少的。
是。
那他们两个人的成功，其实是涉及到的是整个国家这个公共卫生的基础建设，而不是仅仅是他们两个人的实验室设备而已。
嗯。
这话怎么讲呢？这意思就是说哈，1981年，美国的疾病管制局宣布有这种疾病出现了以后，立刻就引起了全球公卫专家的注意。
嗯哼。
然后法国。就在这个一位刚从美国回法国，可是在飞机上发病的一位病人身上采取了检体，然后把那个检体送进了巴斯德研究院。
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想想看，就是法国的公卫系统，他们事实上是可以说是有备而来，对于这一类的事情，相当有经验。
不过他恐怕也是对媒体的敏感。
他们假如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到这个检体，而且把这个检体送到巴斯德研究院的话，那巴斯德研究院的这两位科学家事实上没有任何的机会，
是没有机会的，
没有任何的机会的。所以关键不在于巴斯德研究院是不是在这两位研究人员身上做了特别的投资，而是公共卫生的基础建设。
是，它是个全面的，它是个环境，你甚至可以说它是个文化研究文化的。
我完全同意。
把张大春跑新闻，今天是12月2号、12月1号晚上，我跟我儿子看着天上有一股很奇特的这个叫风景吧，是吧？有一种啊很奇怪的，有一股很奇怪的气味，
星象。
对，我看天上有人对我笑，是吧？我想不是我一个人看到了，我儿子也看到了。
是，
不，我不是要占你便宜，你看到没有？
这你即使没看到，今天联合报上也有了。
哦，我没
事实上世界各大媒体都有这张照片，
哦，
都有这张照片，
就是两个星下头一个笑容。
对对对对对，不过我还是先从当年一部电影开始想起吧，讲起，因为昨天晚上的星象啊，让我想起当年那个一部非常着迷的电影，那就是《星星月亮太阳》。 那真正令我着迷了好几年，不仅仅是一阵子而已。
嗯嗯。
那事实上，《星星月亮太阳》是第一届金马奖的最佳影片。
是。
那里边的女主角之一，
尤敏，
尤敏，她获得了这个第一届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
是。
那《星星月亮太阳》太阳先是一部小说，是他的作家叫徐素，
徐素，
速度的速，
是的。
那他1981年过世嘛，
嗯，
那徐素的这部小说是在1953年，在香港开始连载的，那就是我出生那一年。
哦，
那他在第二年1954年出版单行本，那结果呢？由香港的电贸这个电影公司啊，
嗯，
那这个当年香港有两家电影公司互相争霸嘛，
是。
一家是电贸，一家是邵氏嘛。后来电贸公司因为这个发生空难，
对了，
这个、
陆运涛，
对对对，发生空难，在台湾发生空难，所以这个
就垮了嘛，等于是，
对，所以邵氏
就独霸了，
变成独霸。
嗯，
那这个电贸电影公司啊，在1961年跟1962年把这个《星星月亮太阳》这部小说拍成了电影。然后分上下期
是
来上演，
嗯，
那1962年刚刚好台湾的这个金马奖登场，
嗯，
所以《星星月亮太阳》就参加了当时的金马奖，
还有叶枫，对不对？
对对，就得奖。
我知道他是你的 dream girl，
我最着迷的就是这个
叶枫
饰演太阳的叶枫，
嗯，
这个你没有一点不错哦，那
口水擦一下，口水，
没错，那是我初恋情人呢，
嗯，
所以就是昨天晚上的这个影像，让我
想到叶枫。
对对对，其实这个星象啊，也不是只有昨天晚上出现。
嗯。
好像上个礼拜就已经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了。
是。
现在傍晚的夜空啊，有三颗星的奇观。
嗯。
那三颗星的奇观是二星半月。
对了。
那两颗星呢是金星与木星，
嗯，
那金星与木星与月亮一同的出现，那在天文学上哈，那个奇观就是行星的汇合，这个专有名词就叫汇合，
视觉上的汇合，
对对对，
conjunction。
那金星与木星在星空中的距离啊，但是。只有两度，
嗯，
就360度，
是，
那你
看
它只有两度的这个距离，那相当于月球满月直径的4倍，
是
OK。那当然，金星与木星那么接近，是我你刚才已经讲过了，这是错觉，毫无疑问的。现在啊，金星与木星的实际的距离啊，超过7亿公里，
海角7亿，
怎么那么凑巧？
那这是阿扁这么拍的。
金星是内行星，
嗯，
接近太阳，
对了，
绕太阳的周期比较短，那它大概是以地球的时间来算的话是225天啊，就可以绕太阳一周，
嗯，
那它的体积啊，相当于0.857个地球，比地球要小。
小。
那木星是外行星，它远离太阳。那绕太阳的周期非常的长，它接近12年。
是的，
所以在古代，中国人把这个木星啊叫做岁星，
岁星，
因为它的周期是12年嘛，它等于一年在天空中移动一个星座，
嗯，
的距离。嗯，那它的这个体积呢是地球的1321倍。
嗯，
那由于木星与金星。这个他们在体积上有那么大的差异，因此木星即使距离地球非常的远，
是，
可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它
很接近，
这个，还是很接近。
你说它是两个眼睛，也差不多，好像
感觉。对对对对。啊，那从金星、木星的绕日周期与绕日速度来看哈，那个金星的绕日速度是相当快的，大概是木星的。2倍以上。
是。
那金星与木星啊，每年都会汇合一次。
嗯哼。
但是啊，由于金星太接近太阳，因此金星与木星的汇合啊，大概只有1/5我们看得见，也就是说在傍晚我们看得见。
昨天在傍晚的时候，最初太阳月亮还没上来的时候，只看到金星。
没错。
接近太阳的位
置。是是
是
是。是。那今年很有趣，今年是可以看到2次金星与木星的汇合。
嗯，
事实上今年是2月1号金星与木星就汇合过一次，现在我们看见的是今年的2次，但是这一次之后，
嗯，
要看见金星与木星汇合就要等到2年以后了，2年半之后了。
2011年。
对，2011年的5月11号才看得到了。 那就是两年半之后，那时候的金星与木星会比现在还要接近。
哦，都急眼了，变成。
这一次木星与金星的距离最短的时候是相差两度，
是。
可是下一次，也就是2011年5月的那一次哈，他们相距的最短的距离啊，会是只有 0.5 度而已，就相当于一个月球的直径而已。
可是我记得如果是这样近的话，那水星也不会跑太远。
你说了一点不错，到时候2011年5月哈，那时候水星也会加入，那就是真正的三星半月。
对，就是一颗，就是我们国字的一个心字。你的心脏的心，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没有错。
心星，
那现在的二星半月啊，金星与木星在视野中的距离最近的时刻就是在昨天了。那然后两颗星呢就会开始分离。那大概速度是这样子，就是每一天距离拉大一度，所以到了这个月月底，对对，所以到了这个月的月底，也就是这个我们12月月底啊，那木星就会看不见了。
就我们就看到独眼龙了，是吧？
所以这几天还是可以看得到，而且仍然可以看到像那个联合报登的那张照片一样，那么样子的一张笑脸。
是的，不独眼龙还能笑还不错，是吧？不，我们应该要准备要报气象、报路况了，是吧？不过呢，我们还要先预告一下，是不是有个新型的合金呢？
一点不错。
是什么样的合金？
印度可以比美这个钻石，可是便宜多了。
印度？
对，
不是印度，
不
就是它的印度。
对对对对，
再多讲一点点，一点点就好。告诉是什么样的东西？
不，它这一种这个合金啊，它不仅仅可以当砖头，也可以当润滑剂。
还可以当润滑剂，能够当润滑剂，可是硬度高过钻石，这个太奇怪了。我一定要算了，我熬不下去了，我们听路况吧。
News 98气象报 News 98
张大春跑新闻。刚才提到了新型合金，什么叫新型合金？在我们的科技 email 单元里面，王大环在现场为我们介绍。它比硬度比钻石要高，
不是，比接近钻石。
接近钻石。
对，这是美国能源部的一个国家实验室做出来的研究成果。那这一个实验室位于美国爱荷华州州立大学的校园里面。
是。
那里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合金，是由两种化合物组成。那一种化合物呢是硼铝镁。
硼砂的硼。
对，硼铝镁的化合物。
嗯。
那另外一种化合物是二硼化钛。那
钛是那个航空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值非常轻的。那这一种合金的英文缩写呢是 BAM。那它的质地超硬，仅次于钻石。可是又比铁氟龙还要滑，可以减少机器的磨耗。同时又降低机器的摩擦力
啊，
能够提升运转的效能。那美国能源部的这个研究团队10年前就开始做这个研究了，不过当时研究人员想要做的研究是开发一种加热以后可以产生电流的材料。但是 BAM 不是那一种材料。那研究人员是无意中发现它的硬度非常的高，因为啊，研究人员很难切它、割它、磨它。现在那个实验室得到了$3,000,000，要将这一种超硬的合金啊发展成一种超级的润滑剂。
那么硬的东西怎么会变成润滑剂？
你听好啊，让机器运转的更为顺畅，并延长机器的使用年限。目前工业上广泛使用的抗摩擦剂啊是铁氟龙。但是 BAM 的摩擦系数更低，两者的比例啊是 0.05 比上 0.02， 就是铁氟龙的摩擦系数是 0.05， 可是这个BAM 这种新型合金的摩擦系数是 0.02， 数值越小，那这个抗摩擦这个效果越高。那润滑过的钢它的摩擦系数高达 0.16，就是比这个
润滑过的钢还要高很多，还要好很多倍。
对对对，那使用 BAM 这种合金呢，只要在机械的运转零件上敷上一层2微米的 BAM 就够了。那这个微米，你知道，1微米是100万分之1公尺，
对，100万分之1公尺。
2微米的 BAM 就能够减少机器运转使用 需要使用的电力动力，那譬如说电啦或者是燃料啦，
嗯嗯，
美国工业要是全面采用 BAM 的话，估计一年可以节省90亿度电，
嗯，
相当于$1.79亿，
省90亿度电才省$1.79亿。
美国的电相对来说是便宜的。
哦，
那此外哈，BAM 也非常非常的硬，也适合当砖头，钻油井的钻，
不一定啊，钻地下铁那个是
那那是是是
Big John 那个
是
吧？
切割金属的砖头啊，最硬的是钻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钻石会与金属发生化学变化，
是
因此钻石的砖头容易退化。
嗯哼，
而 BAM 这一种合金呢，便宜又不会与金属起化学变化，
可以打成戒指吗？
不是，它是拿来当砖头来钻金属，
不能打成戒指。
不是说不能打成戒指，可以打成戒指。问题是你爱人嘛，这个会不会觉得这种戒指是很有价值的？
它比较硬，没讲这个。
那至于 BAM 这一种合金为什么有这么一种值得开发的性质，
嗯嗯，
研究人员还不是太清楚。
是，
那它的这个摩擦系数那么低，也令人费解。那有人认为啊，也许是这种合金表面的硼，
嗯嗯，
与空气中的氧化合成微量的氧化硼，
是
那氧化硼在吸引空气中的水汽，
嗯哼，
在合金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水墨，
嗯，
也就是说这一种合金啊有自行润滑的本领
啊，不要再加润滑油了，
一点不错。
哦，所以它只要在空气中，也就是在自然的环境里面，
对，它曝露在空气中，它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水汽。
是，好了，我们知道了一个新型的合金叫做 BAM。接下来，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意外的研发产物，它不是说是给特别的经费的。
这你刚刚已经回应我们前面讲的，就国家要出钱，国科要出钱买诺贝尔奖，那是很笑话的，是吧？
嗯。
不止如此，我认为你长期以来都在我们节目宣扬一样的事情，就是说科学的很多发现或发明不是你有意得知，是吧？无意间为之啊！
你真是孺子可教，
真是你点头我就高兴，是吧？接下来英国有个探月计划，
对，现在美国总统当选人奥巴马正在筹组新政府，科学界非常关心新政府的科学顾问与科学主管的人选，因为涉及经费的分配，
嗯嗯，
以及决定科技研发的优先顺序。其中美国太空总署的官员最为担心，因为布希总统宣布要上马的几个计划都是极为花钱的，
嗯，
譬如说再次登月啦，还有探测火星的计划等等，我们一个月以前都谈过。现在英国正在筹划一个探月计划，这个探月计划叫月光计划，叫 Moonlight。
嗯哼，
那两年以前，这个计划由英国伦敦大学的太空科学实验室提出来。那它的这个具体的内容是要发射一艘绕月太空船，在绕月轨道上发射四枚火箭，然后每一枚火箭上附有一个钻地器，在月球表面的不同的地点钻入地球，月球的表面，每一个钻地器都装载了科学仪器，以各种方式侦测月球的地质，例如要侦察月球有没有地震，
是
那一些钻地器还要探测从月球送这个讯息回到地球的新的方法，那就是每一个钻地器啊都要将讯息先传到绕月的母船上面，
嗯，
再从绕月母船传回地球。目前这一个计划已经进入第一审查阶段，
是
审查目的是评估已有的技术是否能够执行计划中的任务，
嗯，
而还要评估因此而获得的科学资讯是否值得花费这个经费这个计划的预计的预算。
嗯哼，
那要是所有的审查与评估都通过，太空船会于2014年发射，也就是整整五年之后。
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英国不是一个有钱的国家，所以他们觉得他们任何的大型的花钱的科研计划都要把钱花在刀口上，所以在事前要做这一类的评估。
是，那么一分钟之内你可以告诉我们削减台风威力的专利申请
吗？哦，这美国俄亥俄大学，
我们最近讲了七个，你讲一个我听听看。
美国俄亥俄大学的有一位聚合体工程学系的教授，那这一位教授是里奥诺夫，他是一个 恶意的美国人啊，他有两个博士学位，他想要利用超音速喷射机啊，
嗯，
这个环绕台风眼。
哦，这个我没看过。
对，
反正主要的是要降低海水的温度嘛。
不是降低海水温度，是破坏台风眼的大气这个结构。
哦，所以它是要绕着台风眼这样飞。
对对对，
而且要有灵感去飞。
它利用的是超音速飞机所制造的震波，
破坏台风眼。
对，
好，我们下回再慢慢说。